我自己本人呢，我是2004年的时候到悉尼来留学，
嗯，
在 Macquarie 读的会计。啊，我估计我这年龄段您听众里边有一半是这种。
我也是，咱俩都是同行。对，嗯，
哎呦，那您这个职业跨度比较大。我现在主业还是在做会计，我现在在那个新州审计署做审计。然后呢，我在2004年毕业以后呢，在这儿做过2-3年的这个叫什么后台的会计工作，就是比较枯燥的那种。
嗯，
后来呢，觉得说在澳洲可能发展并不是很有前途，觉得国内的机会比较多。
嗯，
然后我2010年的时候呢，就回国了。
嗯，
然后在一家国内的上市公司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发现其实在国内呢也不是那么好混，所以有11年的时候就回来了啊。然后回来之后呢，那时候正好经济不是很景气，找不到会计工作。然后我就做了2年的销售工作。然后做2年这个电话销售。然后后来呢，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呢，那个进入了那个普华做审计。然后从初级开始做起。到现在已经做了3年多了。然后去年呢，这个跳到了这个州审计署，还是在做审计工作。然后闲暇之余呢，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写作吧。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机会，但是我就是一直都有这个passion 冲动来写一本关于我们新中国人的书。然后正好有现在这个澳洲呢，中国是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和见解。
挺好的，你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相信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作为一个第一代移民哈，当初是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然后是费尽千辛万苦，然后是移民澳洲了，最终呢可能也选择回国居住一段时间，但最终在两地的院力还是让自己又回到这个国家来工作和生活哈。
对，
那说到这本书的话，是新中国人如何来改变澳大利亚？那你这本书的话，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谈？是从经济呢，还是从文化呢来提这个问题呢？
都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
嗯哼，
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普通人的人生经历，普通人的观察，所以呢，每一个我了解的方面吧，我都有涉猎到。都不浅，都不是很深，都是很那个浅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视角对外国人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第一个就是澳洲的就是说当地人呢，他并不太喜欢看中国官方东西，他认为他是有一定的偏颇的。那我个人呢也不喜欢看其他比较偏激的东西，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经历去分享我个人的故事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然后这个我当时也比较幸运，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导师，他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个很资深的记者，商业版的主编叫 Glenda Caporo。 他7-8年的时候就去过中国，从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就开始报道中国问题，所以他这方面专家，所以他指导我说这个书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内容应该写哪些东西，所以呢也很快能把它写完。
所以说也涉及到经济，也涉及到文化方面都有。
经济、文化、历史。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的话，对象主要是方便这个就是澳洲听众来了解中国的。那如果像提到这个，我们就说是文化这一块的话，那你认为的话，就在你书中所提到的，澳洲的这边本地读者对于中国最感兴趣的文化现象是什么？
分人
啊，是不是
就是不同的群体吧，他的那个兴趣不一样。
OK，
咱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到澳洲之后我很惊讶，有20%多少的澳洲白人都是会用筷子的。
是
对吧，这个绝对让我惊讶到了。所以就是餐饮这个娱乐，这个流行文化旅游这方面当然他们很感兴趣的。但是他们就是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说中国究竟过去20-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中国人，像10年前我过来是个穷学生，得需要打工来支撑自己学习，到现在很多那个留学生过来，咱不光是说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奢侈了，还会有其他一些比较显眼的问题，他们就懵了，惊讶了，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那么有的人他去过中国，他看到了那个北京、上海、天津这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对，
他有这个感性认识。那很多没去过的人，他的脑子里头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这个上一本书吧，咱们说 Mouse Last Dancer 那时候描绘的中国的那个场景。
对，就不用说到说像的这个就是毛的最后一位舞者所描述的文革末期的那个年代了。就像我来澳洲生活了有10年多了，就是现在刚来的留学生跟我当时那一辈来的话已经是
没错
差很多了，已经是那样的。
对，
书中有提到哈，就是说你会介绍在这边澳大利亚生活的4代华人的他们的一个现状哈。
对，
这个会很有意思，因为你本身是一个第一代移民，你从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看到，可以去接触到这4代当地华人移民他们的生活呢？
所以我就是先从我自己出发点 点嘛，我首先讲的是我父亲的人生经历
啊。
他呢，这个是文革以后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非常幸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呢，这个他能够带着我们家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吧，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他那代人呢，就是说有在中国有很多日新月异的发展机会，而且客观条件说比较好的优势啊，就不像我们现在选择太多，你只要卯足劲儿一条路走到底，基本上都能做出成绩，只要别三心二意就可以。他这代人呢，来到澳洲的很少，因为这个历史条件的原因，他们现在过来呢，都是作为父母移民很多，过来养老的，这个有。那么他们就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这么多年辛勤工作，那个身体状况比较差，那么对澳洲的这个营养啊、卫生啊，就是养老行业就会有新的需求，然后这个70后的人呢，过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凡是没有当时没有离开中国的这些这个70后呢，很多在中国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的子女是90后。哎，他们就有很好的条件支持90后到这边学习，他们的物质条件比我们80后要好很多。我估计您也是80后。
我也80后。
我们80后这代人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过来学习了。
对。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事件，就是对我们来说啊，因为对外国人觉得说，哎，到国外学习挺好的 experience，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能够自费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跟上一代之前，就只有公派你才有钱到澳洲来留学。一般的家庭呢，不仅是说能够支撑，而且他愿意花这个钱，来支撑自己孩子到这边学习，这个是澳洲的人很多他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到海外学习，有什么好处。90后他们本身生活的条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最近接触很多90后，英语都比我们好很多，来澳洲以后，能力很强，
对，
完全是新的一代人，就有的时候我在微信上看他们发朋友圈我都看不懂。
书里边也提到最后一点的话，可能是很多这个作者特别是华人作者在向外人来介绍中国的时候所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今中国在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那在你眼中看的话中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我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这个我没有这个资格评论，但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环境的问题。我们经济发展那么多年了，环境、社会文化怎么跟得上？这个是国家领导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我这里边讲的主要是我们澳洲生活的华人会面临哪些问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有2个孩子，他们现在都开始这个上学了。这边小孩一上学之后就不爱讲中文了，你可能也听说过。我在想怎么能够让他们一直对中文保持兴趣，等他们长大了到了18岁的时候中文水平能跟国内小朋友相当，这点基本上就是很难做到的，就是从以前的观察来看。然后我有很多这种 ABC 的朋友，就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他们都很后悔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中文。这是未来对我们华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没有这门重要语言的话，以后基本上没法混了，等国内小孩一过来英文不会比我们差，中文肯定比我们好。
放到这个问题放自己身上的话，您作为一父亲，您准备想从什么程度可以培养自己孩子的中文兴趣和能力呢？
只能尽可能教吧，而且希望是在市面上出现一些，就是说，以普通话和简体字为主要这个教学内容，然后呢，能够结合国内教学进度的这样的一些中文课程出现。现在市面上我觉得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Okay.
小孩5年级还在学拼音，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再一方面就是父母养老的问题，
是
因为我父母现在还在北京，他们不太有兴趣到澳洲来，因为他们的朋友生活圈子不在这儿。那么我作为独生子女，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但是80后。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是，对，
那父母如果老了不愿意到澳洲怎么办的问题。
对对，我也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样的。你在这书里面在这方面问题有什么样探讨，有没有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想法？
我只能给出一些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事实，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老龄化啦，这个独生子女问题和这个未来的一些趋势。解决方案的话，我觉得暂时可能就是说我不是很担心，因为我们中国人充满智慧的，你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10个人有解决方案了，然后还有100家风投在后面跟着，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应该会有适当的方案会出来。
最后一个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哈，就是说这本书的名字《新中国人我们如何改变澳洲》是一个主要面向澳洲读者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你希望像澳洲读者读完书以后对于这个澳大利亚华人整体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会可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这个我希望的一点就是说澳洲人能够全面的了解中国，因为呢我来这么多年呢，澳洲的有一些就是说华人的媒体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他们的角度是比较片面的，他们有一种你说冷战思维也好呀，还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群体带了一些负面的这种 story， 他们都很喜欢报道负面的东西，作为媒体啊，负面的新闻总是看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 在如果你就是关注负面东西太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全局，
嗯，
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作为澳洲这个经济体来如何从中国获益。如果你一味冷战思维，哎，所有人来投资都是间谍，所有人这个捐助政治全都是这个心怀不轨的话，那作为这个国家我们怎么发展呢？
嗯，
所以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加宽阔的心胸来看待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嗯。